就能够磨啊磨啊磨啊，啊磨到很圆很圆。所以我自己取个名字叫圆圆，啊，随便胡说八道，啊，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这是第三个不正见。第四个不正见呢，是说或有分别使我为因，啊，有个真实的我，怎么没有呢？你看看我的个性是不是很真实？哎呀，你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可是问题是，你个性小时候跟现在有没有在变？有嘛？啊，如果有在变，哪一个是我嘞？未来会变成怎么样？你能猜测得到吗？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很显然就是不正见嘛。第五个，或有分别无因无缘，那是更荒唐了。哎呀，没有因没有缘，一切事情都是偶然，偶然偶然，你这唱再多偶然也没有用吗？如果一切都是偶然，你唱再多偶然也还是偶然嘛，对不对？对不对？你也每天就这边弹着你的吉他在那边唱偶然，然后感伤一切，感伤一切。如果我们都把自己的情绪啊沉浸在那种不确定性底下，就像刚才我在吃晚餐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位80岁老翁，不晓得是头痛还是忧郁症发了，他拿一个扁钻还是什么罗赖吧，插在自己的那个太阳穴这里，大概没有插中正穴位啦，但是插进脑壳里面去了。那有没有伤到那个里面的脑不知道，他还抓着那个东西啊跑到街上去要找人聊天，吓死一缸人。然后呢，街上有很多人呢，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啊。听说现在还在昏迷，因为打麻药的关系嘛。啊，不晓得能不能搞清楚他是什么原因呢？真的吓死人，对不对？真的吓死人。啊，所以绝对不是无因无缘的啊。我们都应当要相信，一切事情都是应该是有因有缘的，只是我们的智慧到不到那里而已。还有呢，当我们知道了因缘之后，那个因缘其实已经过去了，我们其实不能够修补过去的因缘，对不对？我们所有能做的都只有当下，以及呢不确定能不能把握的未来，所以我们都只能够说尽力尽力。所以佛法最老实了，他说随缘尽分，我觉得这四个字是再老实不过的话，绝对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你Trust me, we can make it. 一定要讲 we. 如果说 Trust me, I can make it, 这样都笑诶。但是你看那个仔细听，一个字之差， Trust me, we can make it. 哎呀，一讲 we, 就是共业了，对不对？啊，那把你不行，有人做不对哦，自己相信，绝对不是我。那每一个人都这样说啊，对不对？啊，不然呢？所以其实呢，当我们在说无因无缘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心中是不是真实自己其实知道因缘是什么，而你复藏其罪，不敢发漏，如此而已嘛，对不对？有什么好怕承认我们是凡夫呢？有什么怕承认我们讲错话呢？有什么怕承认我们是生死的，是世间一种无愚痴无闻的凡夫呢？所以这些是第五个啊，无因无缘的大邪见。这五个都是不了解正确的分别自性为因啊，对吧？不了解分别自性缘起。那么于是各位学长就会问我，那正确分别自性缘起应当怎么解释啊？我们呢随后用内文来解释，我先简单的选讲啊。那么第二类在倒数第三行倒数两个字啊，若于第二缘起。那第二缘起是什么呢？来，各位先生告诉我哪一个？分别爱非爱缘起，对不对？就随着自己的受想啊，然后呢自己打转，说这是我爱，这是我非爱嘛。所以表示这个是情绪性的决定嘛，不是真实的嘛。可是呢，有些人不了啊，有些人就说：哎呀，你看看看这个电影，会让我哭的这样子，老泪纵横。这个戏，这一定是真的。骗笑一个，我抹上万金油，我眼泪就会掉啊。可是我心里面高兴的要命啊！你难道看到我掉眼泪就觉得我心里面很悲伤吗？对不对？你见相就见到性了吗？这不见得吧，不见得吧。所以很简单就可以破这个错误嘛。好，那有人呢、啊、不了解啊，坚持己见 啊，见自己见，就把爱非爱当作是真实的啊，不了解它是分别，不了解它是虚妄的。那么于是呢，富有分别，我为作者，我为受者，那这是两种个性的人。那有一种是虐待狂，有一种是被虐待狂。虐待狂者就是老认为我是作者，那当然持这种见解的人也有人怎么样，是自虐的。这刚好二乘以二，我这样稍微解释一下。有人认为我是作者，对不对？于是他跟上帝一样，想要去主宰每一个人的生那个命运，对不对？ You go there, you go there， 哦，就在那边指使来指使去，对不对？当楚霸王，当有一天他成为败军之将，到了垓下以后，对不对？虞姬先死，他也自刎于乌江之旁。这种英雄气概，曾几何时？曾几何时？对不对？好，你认为作者，还也有人作者，有人就说：“哎呀，有人受苦了。”有些人就是说：“那是我做的，我很愧疚。如果当时不是我这样子的话，他就不会死了。靠戏也要跟呢，靠戏伊嘛被生过来啊，不会活过来啊，不会活过来啊。甘道你一定是做一代安呢？你看。”一个是作者的心态，有人呢就要指使别人，有人呢总是要背一堆的罪，对不对？哎呀，有人就一定要把十字架扛在身上，然后呢还要带上荆棘编的桂冠啊什么东西，然后呢觉得自己跟上帝一样。你干嘛？没有人叫你背那么多的原罪，对不对？没有人叫你当烈士嘛，对不对？当了烈士还自作圣洁，何必这样说呢？好，所以呢，在此就可以知道，作者这种自以为是作者这种心态呢，就太自大了啊！也有人呢太自卑了嘛，对不对？对，自卑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作者，自傲的人也会认为自己是作者，那各个不同。同理可证，有人老是喜欢认为我是受者，对不对？就像最有名的那个精神病的例子啊，有人就认为我是老鼠，然后大家都是猫。所以他去精神疗养院治病，治了好一阵子之后呢，医生准备在出院的时候问他说：“哎，廖成林，你还觉不觉得你是老鼠啊？”我就说：“不会，我是人。”那你这样就可以出院咯？不行了，医生，因为我怕走出去，因为只有你们知道我不是老鼠啊。外面那些人大概不知道，啊，也比我好啊，不好啊。没有好嘛，所以如果你老是觉得我是受者，我是一个 victim， 我是一个我受害者，哈，老是觉得有个不可控制的力量在主宰我的命运，让我这边来那边去，对不对？我都不得自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干嘛呢？干嘛呢？难道每一个去大陆的男人就要讨二奶吗？三奶吗？一定要这样才算是男人吗？啊，是吗？不一定嘛。那这个，我如果一定要守这个规矩，那怎么会这么回事呢？我为什么老要受这个规矩、游戏规则的摆布呢？没有这种事嘛。所以以上呢，执着为作者跟受者，其实是一种心态啦。所以呢，这里又是一个。所以这样标下来，请问有几种邪见呢？几个？有六个，有没有？好，我再标示哈。第一个是什么？分别自性为因，此其一也。有分别宿作为因，二。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三。有分别使我为因，四。有分别无因无缘，五。跟执着分别有我作者，或者是受者，那个中间加个 or 或者。啊，不管你认为我是作者或我是受者，其实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啊，以作者受者乘以心态，简单分类又可以分为四种嘛，对不对？我刚刚稍微简单的稍微分类了，那详细我们就不多做一些这个理论建构了哈，让各位了解它的玄义就好了。那么于是呢，这边就有六个邪见，所以底下呢就有譬喻来去解释啊，就有譬喻解释，他说。乃至广说身盲触相欲焉，因为在内文当中呢，所知一分这一章当中有讲到 这个天生的瞎子啊，他来摸大象，有六种摸了大象之后的意见，就来譬喻啊这六种邪见，六种不正见。那为了要这个了解这一段文的意思呢，请各位在这边注明一下啊，37页，请各位注明一下37页，在这个地方注明一下37页，然后我们往后头翻，翻到内文，看到37页。好，我们请看37页。我在抉择齁，我想还是从37页开始讲好了，因为36页最后1、2、3、4、5行那里啊有在解释，各位有没有看到长行文？如是缘起于大乘中极细甚深，又若略说有二缘起，一者分别自性缘起，二者分别爱非爱缘起。此中一指阿赖耶识诸法生起，是名分别自性缘起，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起故。这里在定义啊，何谓分别自性缘起？复有12支缘起，是名分别爱非爱缘起，以于善趣、恶趣，能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为缘性故。啊，那这两段呢，等于就是用无着菩萨的施舍哈，来定义这个两种缘起的性相。啊，两种缘起的性相。那我不打算讲这个内文，那各位有兴趣想要知道的话呢，介绍各位两个出处。第一个，优先请各位呢能够去听妙经长老啊对所知一分他的 MP3 或录音带啊，你对着这个文他来讲。不过呢，他用的是这个印顺导师的舍大乘论讲记讲的啊，因为他生前说过要用王阴阳的注子来讲，可是没有圆满，他就往生了啊。于是你听到的文呢，请去听他的解释，但是呢，配合看什么呢？印顺导师舍大乘论讲记啊，舍大乘论讲记，那你们就可以去大概简单的了达哈，用理论上的建构性相，这两个缘起是什么意思？那我已经用我个人的体会啊，跟各位报告过很多了。那我主要跟各位解释的是37页倒数两行啊，倒数两行，我们看一下长行文就很熟悉。所以由此可知，这一段文被王阴阳这位居士呢特别引用到序。我们上个礼拜就讲了这一篇序了，是他老人家认为这一分每一章最重要的文段。所以墨学曾经请各位一定要务必如何把这一个每一段的这个玄义呢要能够背起来。像这段文几乎就是他老人家的意思，认为是非背不可的。啊，你看他的文。啊，于阿耶识中若愚就是颠倒啦，执着啦，第一缘起，或有分别自性为因，或有分别塑作为因，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或有分别使我为因，或有分别无因无缘，是不是照录下来的？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简单讲过的。好，第二种人，若愚第二缘起，就是分别爱非爱缘起啦，那就有一分为二的邪见。他说复有分别我为作者我为受者，这中间要加个或者 or 啊，有认为我是作者或者是认为是受者的，那只是看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了。好，底下我就是要用底下的长行文跟各位来解释所谓的譬喻是什么意思。各位请看啊，拿起笔跟着我画一下啊，它有个别譬喻跟法说的六段，请看第一行，38页第一行。譬如众多生盲士夫，士夫就是我们这些死老百姓了，生死凡夫了啊。士夫就是有为的啊，有为的，有为造作的有情啊，称之为士夫。那么在瑜伽师地论，通常就称为普特伽罗啊，普特伽罗。那么生盲就是他打从娘胎出来就是基因不健全啊，他的眼睛就是看不见，不管是因为什么病。啊，因为如果你后天才盲呢，你的阿赖耶识是有种子的。那虽然你是生盲，可能过去生你有种子，可是因为这一生没有因缘，所以它不容易现行啊，不容易现行。那这里指的就是你这一生没有这一生的种子熏习的那一类的盲者，称为生盲。那么这个譬喻什么呢？ 譬喻无始劫来常处黑暗无明原形的我们这一类凡夫，从来不晓得石蜜是什么味道。所以当有人跟你讲啊，哎呀，有一种石头啊，甜起来啊，好甜好甜啊，你根本听个啊听啊雷的啊。那台湾话来讲呢，哈，你讲黑俄罗木者对不对？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呢，台湾话台湾人讲俄罗木者的意思是说，有人从新疆来，我们就问他说你从哪来，他说我从乌鲁木齐来，那个人根本没有听过那个地方在哪里，对不对啊？于是呢就把他引以为说你这个人随便乱说胡说八道啊，那你的出处根本来处不详，你于是呢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了是俄罗木者，那就是这样，那只是你少知少闻嘛，愚痴无闻凡夫若我这一般生而为人，从来没有见过大象。如果呢你到了大象面前，那到了面前他说富有以象说而示之，就有人呢拿一个大象呢来跟他显示啊，以象啊说而示之，说的意思就是说告诉那个瞎子啊，说在你面前有一只大象，来哦，来摸摸看啊，就是说而示之啊，引导他去摸他那个象。可是问题我们的手掌就这么小嘛，对不对？一摸就会有一个触啊，有一个触摸的所在啊，就各位要去体会这个意思啊。我想瞎子摸象的故事我们都很熟了，你看底下把它分为六颗，六颗他说彼诸生盲，生盲就是我们这种无明原形无始常处黑暗的生死凡夫。那么呢这一类的生盲者呢，他有六种触，就是他可能触到六个部位。那么由这六个部位呢，各位这个学长啊就应当要去赞叹了、啊、无着菩萨举这个譬喻啊，他还真实看过大象，对不对？他把大象的身体呢分为六个部分，你看看除了这六个部分之外，各位看官大德们，你还能够举出第七个部分吗？你看啊，他分成哪六个部分，他说第一个有触象鼻者啊，鼻子嘛，对不对？这是标一哈，各位跟着我，标一是触到那个鼻子，象的鼻子。第二个触到它的牙，它牙有两根嘛，左根右根是对称的啊。当然牙有的时候它会断掉，对不对？有些人可能摸到断牙也不一定啊。啊，这个差别象就众多品类哈，不一而足了啊。不过主要我们就是说它是完整的，姑且这样子看啊。第三个有触到他的耳朵的，他耳朵也是两片，对不对？两扇耳朵啊，有触到他耳朵的，不管你触到右耳还是左耳，其实它是相对性的。第三个、第四个触及足，足也有四肢，对不对？那四肢可能大小、尺寸或许有一点差别了，不过对我们人来讲啊，绝对不可能一手就握，对不对？握得住，那你两手都包不起来的。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啊，不管它或粗或细，其实都是把握不住的，啊，都是觉得好粗好粗，对不对？会有这样的象。那么第五颗有触及尾，各位看那个有没有看过大象啊？大象的尾巴长什么样子？先粗啊，从屁股那个地方出来是粗一点，然后变细，然后又变粗，然后还有后面还有鬃毛，然后呢，顶天就是12点那个方向。啊，有一个好粗的鬃毛，然后呢，在那个粗的鬃毛那一排的旁边，又有好细好细的毛，好细的毛，啊，哥有没有真的看过？没有摸过啊？你们没有摸过灵旺叔叔啊？不，爷爷，你们不是跟我一样看灵旺爷爷长大的吗？没有吗？可能看照片而已。哎呀，我小时候特爱灵旺爷爷的呀，吼、哦，他死了，吼、哦，我真是还有一点怅然，啊，听说他的遗体，他的标本已经快要被做出来了啊，那个时候你们再去看，啊，那标本应当是做得不错的啊，花好多时间做啊，好，触及尾啊，这是第五颗，第六个触及脊梁，就是他这个背部啊，从他头啊那个脊椎骨，因为他是脊椎动物嘛，所以那个脊椎是非常突出的。啊，当然非洲象跟印度象它那个脊椎的形状又不太一样啊，各位能分别吗？耳朵的比例啊，啊，象鼻的长短啊，还有皮肤的颜色啊，不过对生盲者而言，这些可能都是太微细而不能分别的。不过就它的体 体位部分来看的话呢，一只大象大体被无着菩萨分为这六种啊，六种品类。那么于是呢，他就说你摸到什么呢？他说诸有问言，那个诸者就是那些拉大象给生盲者看的那些大德啊，就问那些生盲者说，你们到底摸到象为何象呢？啊，这个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好，于是呢底下又有六种回答了啊，这六种回答是针对前面六种触摸到不同部位的人而回答的。第一个触到象鼻的人，他说如李炳啊，如李炳，我相信这个是翻译的啊。那我不晓得印度的梨啊，梨的那个饼就是拿来爬地的那个梨啊，那个饼是长什么样子啊，我是不知道了啊。那他后来又被翻译过来啊，舍大顺是被翻译的嘛。所以呢到底原来是如何不知道啊，可能是玄奘法师他可能又有不同的翻译，当然你们可以去对照真谛三藏的翻译啊。啊，因为译本总共有三个，那包括藏传的可能有四个到五个版本。啊，那不同的语义呢可能有不同的表法的意思，可能都会根据译者针对个人的文化啊经验啊经验来取最适当的翻译。那原文是什么意思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当我们看到李炳这个字的时候呢，不要就去取李炳之象，因为我们这种根本不住过乡村的人，公司面好多雷你们没看到啦，对不对啊，你可能吃过猪肉没有看过猪走路的一堆啦。啊，所以你也不用在文字上生意啦。所以呢你们真的要去实践，如果真的要把舍大顺能读懂，换作是我的个性，当初我在看到舍大顺的时候，我就想去重新摸一次灵旺爷爷，但是已经隔我很远了，只能看得到摸不到，对不对？于是呢你就要花一趟机票钱跑到哪里去看，泰国啊缅甸啊印度的森林里面去看，你真正去摸看看的。你看为了要把舍大顺的这段文读懂，各位看官们，你们肯不肯花机票去这些国家看呢？不会吧，用起笑读就读就好啊，对不对？买一本书嘛两三百块，为什么说又要万外块去人旅游，就是为了搞清楚什么叫礼品啊。你去饼干店买个礼品比较快，对不对？因也类似嘛。所以呢读经为什么说一定要去实践，是这个意思的啊，不要望文就生义，你生的义是你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诠释而已啊。真正的行者是真实要去用生命去贴近你啊，你就如说而行，然后一行怎么样起观，一观然后用佛陀的教导的道理去证明，对不对？这才是信受奉行嘛啊，否则哪叫做行者呢？你就叫做知识分子不就好了吗？好，这是我简单借题发挥一下啊。那么第二个如杵，这是摸到什么啊？摸到什么牙？哎，对，那杵的杵就是去把这个土啊松开来的啊。那松开来之后呢，那个犁把它爬开来，可是它是指那个柄啊。好，这是杵。第三个如鸡，鸡就是本鸡，它是摸到什么东西啊？摸到耳朵，所以这是山，对不对？对前面的山。或者说如臼，臼就是那些人讲哭啊，有吧？你看那个原住民，你还看得到去捡那些小米磨几的呀、啊？啊，当然来得是落一坑啦，可是他意思是摸到外面了，很粗嘛，对不对？非常非常粗，非常粗大嘛，啊，是那样的感觉。那通常人家的那个臼啊，都是拿人家的原木啊。啊，截一截，然后中间挖空嘛，啊，那原木呢，为了要去撞击起见呢、啊，所以都要找比较粗的，啊，比较粗的。所以各位有机会，咱你台北上近是乌来嘛，啊，当乌来小米季的时候，麻吉季的时候，嘿，你们去记一下我们的口，对不对？顺便摸一下那个，摸一下那个肩窟，你就知道那什么感觉啊。那当然啊，你说啊，那不赶快，那赶快呢？啊，只是比喻嘛，啊，只是比喻嘛。然后呢，如扫帚的帚，这是摸到什么东西啊？尾巴啊，尾巴就是你跟那个帚不是那个扫帚，是那帮修啊，就是什么佛尘呐、啊， 啊，可是那佛尘那个前面那个佛尘呢，可能比较短一点，就是拿来什么刷什么门框啊，中间有没有？你穿过去这样子，啷啷啷啷，让里面着的灰尘能够掉的那种，那个叫做走。好，或有说言相呢，如石山啊、哦，嘿，这个 Rock Mountain， 哎呀，你说嚯、哦、，Rock Mountain 在哪里？我知道，在加拿大。那骗笑一个，一点要去加拿大的山才是 rock， 才是石头做的。台湾的山就不是石头做的吗？我说不对不对，台湾的山都是土石流，所以都是土做的，胡说八道啊！当然土啊、石啊、沙啊这些东西当然都有，还有木了，对不对？还有那个木头啊，还有那个须啊，种种不同的生态啊，啊，那这个是用石山来表示这个脊梁。那这六种呢，分别代表前面的六种邪见，请把邪见再看一次。哪六种邪见？分别自心为因，分别宿作为因，分别自在变化为因，或分别使我为因，或分别无因无缘，或分别什么？我为作者或受者，各自对这个譬喻。给各位学长这个礼拜的功课，请各位去用这个譬喻去体会一下。为什么无著菩萨要安立这个次第来如次说明前面这六种邪见呢？默学先不说啊，留给各位去品味一下啊。在阿含经常常说，智者因譬而得解，不是放屁哈、啊，是因譬喻啊，就是说佛是善譬喻者，对不对啊？譬喻虽然不是圆满的，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善巧的方便道。那么有人呢，直接法说他不得其门而入，一定要因着什么？因着善巧的譬喻，对不对？他能够得以误入。我看过很多的经，我觉得阿含经的譬喻很棒，法句经的譬喻很棒，百余经的譬喻很棒，大智论的譬喻很棒。没有人知道无著菩萨、释迦菩萨也很会说故事。各位，如果以后有机会读律藏的话，律藏里面的故事更是好看，你就知道，古来说经者一向都有两类人，一类人就像今天早上纯音律师那样子啊，他大概也不敢讲他是律师，就一定是中规中矩，一板一眼，听了也都归一块的，这是对我们这种没有善根的人哈。因为我们过去生善根没栽培，所以听他大德讲经就容易见周公啊，因为他音调平平，咱大家都爱困哦。哦，阿弥陀佛，不是这意思，意思是说，因为他的心要摄心观照，常在定中，常在定中，他也不希望你借着我的抑扬顿挫起什么非法之想，这个是很严格的规定。所以当他在练习讲经的时候呢，同时他也在自我锻炼的。所以你看到这么样一个用功的学人，应当要起随喜赞叹的心。你还有机会在他面前打瞌睡，实在是真的不要脸呢。你不庄重，不恭敬，不恭敬，你看到这样的学人，应当要起大恭敬心才对你啊。可是当你看到张牙舞爪的人，哇，这两是魔。啊，你嘛见相就不见心了，对不对？哈、哦，你看到慧律法师，行不行呢？还有人说没有，从来没听过他讲经的人，初初一听，这个人敢会灰心，对不对？当初他考虑半天，说：“哎呀，有个典故，也不晓得好不好，一直跟各位讲。”他在那叫啊叫抖啊呢。斟酌半天，后来他老人家还是讲了，讲了什么故事呢？讲他以前在台东还是屏东，这个常年大概有八年呢、啊，守这个八关斋啊，就是过午不食啊。然后呢，把身体搞坏了，然后身体不好呢，就要去看病啊。可是他那个地方呢，只有一个妇产科，所以人家就带他去妇产科，他就只好去看啊。啊，不然呢，难道去兽医院看吗？真的不得已就知道到那去看啊。今天那里他也没说话，那医生都给救村子来把脉，把了脉之后呢，慧律法师就把他说以下这句话，他讲第一句话， 我就知道他是名医。讲什么呢？你多久没来了？实在是笑死人了。他一辈子都没有来过，到了拿他老人家也不说话，他支持他的喉咙，我有记得了。那个医生还是没有看，继续把脉。哎呀，笑死人了！我跟你讲啊，他讲什么法医你不见得记得，可是这个故事，我到临终前都会记得，会笑。有一天我正涅槃啊，会因为这个故事正涅槃。但有一天我能够讲这个故事而不这样笑的这样子夸张的时候啊，我就肯定正式过阿罗汉。啊，只由此可知啊，我没有正量。好，所以你看到这样的大德这样的说法，你不觉得你只是觉得好笑好玩吗？当你从苦苦当中醒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在帮助我们断五盖呢，立刻你的昏沉盖、吊举盖、一盖，通通不见了，对不对？绝对心一静心，不是吗？所以过去以来啊，从以前佛陀时代，大家是讲经，也靠一点叫做人都孤哎，对不对？阿难讲经，所有的女众竖耳以听，对不对？富罗那讲经，连死人都会从地上爬起来听。阿难讲经，佛陀病了还要起来打坐，还要起来打坐。你看，不同的弟子，不同的讲经风格，都是佛弟子，而且还是圣弟子。你说你见相，你见性，对不对？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以我们的喜好来抉择老师的样子吗？你相应就相应嘛，不相应也不要诽谤嘛 ，OK？ 啊，除非你的正量比他还高吧，比他还高，你也舍不得诽谤他，对不对？你如果正量比他高，你就更应该起慈悲心，想办法怎么样帮助他才对吧？不是吗？所以再怎么样，都应当要无争才对啊，对呢，无争才对啊。所以你看啊，过去以来就有金法师跟譬喻师两种讲经的人。那么《阿含经》也很明白的讲，有所谓讲正法要跟端正法理，对不对？正法要多对谁说呢？多对出家啊，现身闻相人，就是内众弟子。啊，对于法义已经深入一段时间的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老参呐、啊，那么对什么人讲譬喻呢？对外众，对在家居士，对不对？可是今天呢，我们也比较不容易看到这样如法的教导啦。那很多呢，就是对在家人讲出家法，对出家人讲在家法，甚至呢，法藏法师他说他最有资格，因为他在南普陀当教务长，当了七八年了。他说我最有资格讲佛学院是不如法的。为什么不如法呢？在家出家同一个教室，老参出基同一个教室，对不对？男众女众同一个教室，我纵使是大法师，如果我不是佛，佛可以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但是我哪是一个凡夫生啊，或者乃至于我是一个白衣上座，老实讲这都有一点不如法，不如律了。今天我这样的身份，要对一堆身份不其一的人讲，那请问我一句话讲出来，应当要对谁说呢？于是呢，每一个人听佛学院的课就要准备耳塞。以下这句话，请男众通通把耳朵塞起来。哇，阿弟，这口边阿凶呢？口边阿凶呢？绝对不是人家讲经的人哦，过去老人家们哦，真的要苛刻要求， 可不可以要求？实在我们今天啊，行方便法太久了，你不这样做，人家就觉得你搞怪，如此而已。所以呢，你到底坚持这样做好，还是不这样做好？啊，不这样做好。所以我非常认同法藏法师说的一句话，真的，要上台学讲啊，真的是业障，是不是？这个业吼，大概不晓得还到什么时候啊。当有一天缘清净了啊，缘清净了啊，我们这种造口业不断的凡夫啊，才会有机会清净的修行。绝对不是像我上礼拜就听那个慧律法师讲一句话，他说啊，我讲过，我不太想讲经了，我想啊去闭关100日念佛。他随后马上讲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要学我哈，学我的话呢，你们都是小乘。哎，开始讲，嘿，师，你哪是安呢？你自己去100日念佛闭关，啊，你讲我未使学你。我是你的弟子呢，啊，讲我学你，我们变小乘，啊，不，你是这样，啊，就开始起怀疑了，对不对？那是不知道他讲话生意的人，听到老师做种种的言说嫉妒啊，你自己心里面要怎么相应？就是各种不同弟子相的心态了，啊，我浅尝即止就好了。好，那。这一段六个比喻啊，和这六个法哦，这就是摸到那六个地方，说有这六种答案的人呢，其实就是譬喻啊，那个前面的六种邪见，你看底下的文就知道了。他说，若不解了此二缘起，这二缘起指的是什么呢？分别自性缘起跟什么？分别爱非爱缘起。如果你不了解唯识家所施设的这两个不共见地的话呢，那么我们呢、啊，就像无明生盲一样啊，无明是表法，生盲是譬喻，所以呢，我由此可知道，所谓的生盲是指无始暗夜愚痴无闻的凡夫，长夜堕在无明当中不得出离的我们这一类的人啊，亦复如是。你看看我们今天，纵使今天入了佛门，也是三皈依、发过四弘誓愿的佛弟子，可是我们今天在学经教的时候，学一经就只懂这一经。但是问题，我的老师就说了，我们今天呢学法、啊，老师讲一，我们呢反0.3，还是负的。老师讲一，我们就负0.3，对不对？人家过去的大德举一反三，我们今天举一而得0.3都不可得，还要扣0.3，对不对？还要倒扣回去，很奇怪的事情。于是呢，我们今天以少为主啊，只以为实，只以为实有，只以为实无。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恭喜的鸭，生喜的鸡，对不对？空中有一朵花，我们还要问说它何时生果嘞？啊，就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啊。那这种误解呢，和前面的譬喻呢，就有六种。所以你看，跟着一样啊，这还是前文。或有嫉执，嫉就是嫉妒啦，啊，就是执着，嫉就是。预计就是怎么样立一个命题的意思，力量的意思哈，立一个命题，立一个之见，然后呢只以为实有啊，只以为实有。如果我们呢立名言而执为自信为因的话，这是第一种，对不对？如果我们立一个名言又执着是过去的造作为因的话，是第二种邪见，第二种不正见。那么第三种呢，如果我们立一个名言又执着它是自在大自在天为因的话呢，这是第三种邪见啊，不正见。第四种，如果我立一个命题，立一个理论又执以为实我为因的话呢，这是第四个不正见。第五个，或有既执无因无缘为一个真实之见的话呢，这是第五个啊。底下呢，或有既执我为作者或者是说我为受者，这个整个夸胡，这是第六个不正见啊，总共有这六个不正见。所以这六个不正见呢，配合前面呢有六种处升起的六种之见，懂吗？这是六处生种六种不正见。那么于是呢，阿赖耶识其实原本有三种个性，你看底下就施设了。他说自性、因性及什么果性，有这三种啊，有这三种。那么这三种呢， 在这里呢没有详细讲啊，那要学习这个呢，请各位要去学习三十颂啊，去听默学三十颂的解释啊，那里比较详细，因为这里我们不详细讲这三个法相。其实阿赖耶识有三种面相啊，三种角度去观察阿赖耶识的个性，就是从自性去看，从因性上去看，从果性上去看啊。那其实自性，请旁边注明一下，自性是我们的妄执，就是名言自性，请各位在自性旁边写名言自性，就是我们从阿赖耶识的名言性相的介说，我们呢会升起一种对阿赖耶识的想象，像很多人就认为阿赖耶识是灵魂嘛，于是呢就说你们唯识说无我，可是你们自己就在讲什么，就在讲灵魂呢、啊、对不对，就在讲跟犯我一样的知见呢、啊、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那这种自信呢其实是三自信，对不对，广说是三种自信，包括什么，偏激所知、依他起跟原生时，对不对，可是这三种都必须异于什么，名言啊，异于名言自信，可是问题是我们凡夫啊碰到名言就会只以为真实有啊，只以为真实有啊，所以呢你就会我爱啊我不爱啊，然后就只以为实，然后就熏我们的四心种子，一直不断的在那边熏现，这是他的个性之一。那当然他也预言能够生万法，所以他有因性，他也能够去受果报，所以他有果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名言呢，他有这三种角度可以去观察思维他的道理，缺一不可，请各位加上这四个字，这三个个性，阿赖耶识的三个个性呢，缺一不可。你讲自性而不承认因性果性不对，你如果执着因性而不承认自性，就是名言自性跟果性的话也不对啊。同理亦然，你执着果性而不承认自性跟因性的话，同理亦然啊，同理亦然。所以如所不了相之自性，就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三种面相去体会阿赖耶识，就跟前面那生盲者呢，以自己的触啊，以自己所触摸到的那个以扫呢，以扫为足呢，就只以为真实啊，但是呢都没有了解相的自信，那个自信请旁边就写，这个自信是指它的全相实性，就是道理，你如果眼睛是好的，你就可以用眼睛看到整体的大象，对不对，乃至于呢你要360度打转，对不对，去看到那个360度十方上下一切的面相，你不能执任何一个面相为真实的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相而无相，是这个道理，因为你不能够以一个相说哪一个相是哪一个相不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你有没有试图从这个大象的脚的底下，比如说你拖大象到一个玻璃的这个地板，然后你站在玻璃的地板底下往上看，你有没有曾经看过这样的大象呢？所以当有个孩子画大象的时候，他画四个圆圈，然后旁边一个大椭圆，然后呢这个椭圆的外面又是一个圆圈，两个小圈圈在里面的时候，你要赞叹你的儿子啊，了不起的知见，他可以这么用罕为人知的角度去认识大象，你知道吗，你能够笑耶，他就叫你为大象呢，为做这样啊，问题你的孩子就是倒在大象的肚子下面，乃至于他根本就已经可以透视，他如果是长在啊，他如果是躺在大象所站的地面的底下往上看的话，他能够有这种透视，他能够有这种洞见，你应当要认为这种孩子是了不起的。但是当今的教育要画画就要画得跟照片一样，笑一个，你哪要画得跟照片一样，翕相就好啊，还画图要死呢，讲难听是这样子啊。我个人学心理学，我个人学教育的，我看到我们怎么样扼杀一个孩子的创意。我当我画一个圆圆在天空，然后呢涂上蓝色的时候，你就说 日头哪有蓝色的啦？人家表心情不行吗？啊，当你心情是那个样子的时候，难道太阳不能看起来像蓝色的吗？你为什么不知道我在画太阳的时候，我是拿个蓝色的透镜在看的呢？你为什么不能够去体会，原来看一个景象的角度是如此多元丰富的呢？我们在幼教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父子两个人去台北美术馆看一个展览，看一个展览，回家以后，那妈妈就问两个人说：“你们看到什么呢？”啊，那爸爸就说：“我看到一个最无聊的展览品，就是一个桌子。”啊，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桌子，也没有什么新奇，就跟我们大家看的桌子是一样的，只是那个桌子烤漆成黑色的。那儿子马上反驳：“爸爸，你说错了，它是白色的。”然后他爸爸就说：“黑的。”儿子就说：“白的。”你妈，你那个妈妈就讲：“你两个白阿囝是乌白讲你啊？为什么没平就看一个东西，一个讲白，一个讲乌的呢？”结果他们三个人呢、啊，就再买一次票去看。他妈妈总算看到实相，因为那个桌子表面烤漆，从上面看是黑的，它的底部全部都是白的。所以孩子只能钻在地下看嘛，他根本看不到那个桌子的顶是黑的啊。这是我们幼教界非常有名教导老师的。我们以这个例子告诉所有的幼教老师说，当你要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蹲下来。所有幼稚园、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以前的孩子，有一件最可怜的事情：当他在东区、西区看电影，爸爸妈妈带着他钻在人群中的时候，他的脸、鼻子都要当厕所的卫生纸用。你们体会过孩子的可怜吗？因为他被拖在人群当中，眼脸鼻通通抹在前面挤压的人的屁股上面，一个挤过一个，甚至如果挤到有一些很珍惜自己身体的人，啪他就打过去，你那人像猪哥，我妈妈看我安尼行过，我猪哥，你们玩哦，你们玩哦，这款代志我是亲身遇过的。我有一次带我的小女儿啊，到那个东门市场去买菜，然后呢，她从小就有感官这个不是很平衡的问题，所以呢，她走路不是很能够准确的走在一条直线上。所以呢，在人群当中呢，就会东碰西碰。他从小就会打破东西啊，拿东西就会摔倒啊。他曾经有一次为了要吃那个这个霸掌，一边剥霸掌，啊就也卡白白啊，无啥物，伊就跋倒，跋到呢，喙齿啊，门牙就断了。吼，我赶快从地上捡起来，对不对？盐水一洗，用开水啊泡点盐，赶快一洗，塞进他的牙齿里面，抓他的牙齿。沿路跑到那个牙科医生那边去，让他把他怎么样植牙植回去。好在年纪轻啊，又长回去了啊。他从小就是这样的，跌跌撞撞的。好，你怎么办呢？到了东门市场，就碰到一个欧巴桑啊，他就撞到人家了。后来欧巴桑你在心情不好啊，那一个耳巴子啪就打过来，就打过来啊。我做引导别边啊，我那跑过去啪打过来，结果引导过来钱巴拉来没有嘛？我的玩弄个，我也不是怕被打，我是觉得冤冤相报没死了，好，我就跟他抱歉说，请你不要打我的孩子，他抱歉，我下跪可以吗？解决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老实讲，如果我们不能够平等的站在每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他的法界的话，我们老是用我们的眼睛来看人家的法界的话，你了吗？你这是了吗？你说我已经给你最好的建议了，你为什么听不懂呢？你怎么老的死心不改呢？这种呢是为智之门， 老以为自己在讲真理公义，可事实上你真的在讲真理公义吗？所有的真理公义一定要站在他的基准线上才算数嘛，对不对？决心的教育是令一个众生依法而得悟，不是依你的言而得悟理。佛陀在《格拉玛经》就告诉我们，你连他的话都必须经过检验才可以相信。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是什么？你如果不能够去学习平等真如所显的一切法界差别相，什么是无上？唯有平等才是真实的无上，你们认为呢？如果我可以跟每一个法用平等的态度去面对面，去真实的贴近，你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无上乘吗？如果你是一切法的最高，请问如果你还有高低，是不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慎思嘛，啊，慎思嘛。这个例子其实背后所要表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当你今天生而盲者，你不了相的全貌，所以前者的自信跟这里的自信不一样。前者的自信是指明言妄执，对不对？后者的自信是指圆成实性，就是全貌的实相。那个智慧代表般若，能够见实相而不以少为足，不以偏概全的这种中道实相的智慧，不以你个人的处对来说有无，或者是施设名言说它是什么相什么相什么相，然后各执己见说别人不对，说别人不对，如此这般啊，如此这般，阿赖耶识就可以从很丰富的角度来学习。其实阿赖耶识它是不是一个主体不重要，它帮助我们能够洞见人我空跟法我空，那么由二空的一言真如进一步到一切法无自性的存在，这样子的洞察三种中义，对不对？中观的中义、唯识的中义以及如来藏的真义，都要能够全体的得无障碍，得无障碍。你自己可以专弘一宗，深入一门，常时熏修，但是切莫以各自的宗见谴责别人的对与错、高与低。所以如果般若是一切宗义的就近的规则的话，它的规则就是八个字：四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个四者应当要多加一个字，如是。如是，如其缘起的这个法呀，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华严经的角度来看起来的话呢，它是唯一的，它也是全体的圆满的，是这样的中义。在法华经的立场，三乘归依佛乘，不管你今天讲牛车，对不对？鹿车，或者是这个大白牛车，不，羊车、鹿车、牛车出来，都还是同见一个大白牛车。也就是说，你不管依什么理由、依什么次第，只要能够成就就近，不中途退转的话，那么你就近就可以入一佛乘。所以呢，也就是落了我们俗话，当然不能够相配哈，它的法义就是不管你是白猫还是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对不对？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法门，能治你的病、对你的机，对不对？任你证得涅槃，这是至少开悟的第一步吧，因为我们能够证灭谛嘛，了解空性嘛，这是最起码的第一步，但是不能够停在这里而已。如果你只是停在这里的话呢，一切法就空亡了，对不对？守住空亡的自信，对法界没有帮助，对众生没有利益。所以呢，我们应当要进一步的一直不断的学习啊，然后了知这个与这个法界的全貌啊，证了圆成实性。那别这个圆成实性呢，还是依着名言去体会的啊，绝对不是依着这个个人的这个知见，个人的知见都是方便，对不对？可是你不依方便也不得圣意嘛，不是吗？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很重视、很慈悲的 而且呢很有智慧的，学习一切对利益众生能够正灭地有帮助的所有方便道啊。这是整个般若也好，唯识也好，各派各宗他应当有处处指归的同一件事情。如果佛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施设这么多的宗义的话，对不对？他真的还是无聊是吗？啊，要不然真的就学人家 一本经典就好了，对不对？搞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文体干嘛呢？不就是因为他很慈悲的看到众生有这么多种类吗？是吗？那他这么慈悲的施设这么多的名言法教，我们今天又不受教，不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都能够消归自信，真的向自己的过谦上面去会啊，去端正自己的个性啊，栽培自己的善根，然后呢慢慢慢慢散发出从本性当中流露出来的圣道性格，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修行的本怀啊，修行的本怀。而且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在短短的这个人生呢可以去做得到少分乃至于满分的，那就看我们过去生一直不断栽培而来相续的善根是如何了啊。那这是这一段呢、啊、我们的大意哈、啊、我也是约文啊跟各位讲，那么你们呢也可以呢看底下啊，这个底下的说牌的这一段文呢、啊、一直到39页倒数第三行啊，文不多啊，文不多，留给各位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想办法去读懂下一段文啊，就是36页啊，再把38页中间这一段的说牌哈、啊、这个是说牌，就是王阴阳的术啦啊，一直到倒数的39页倒数第三行这段文啊，这段文的解释刚好在解释这六种不正见啊，请各位跟着我标啊，在如所不了相之自性的后面是不是有一个一呀、啊？好吧，是不是有个分别自性等为因吗？请各位标一。然后呢，在由这里起算的第二行下面有没有一个分别硕作为因呢？那里要标二。然后倒数第三行中间下面一点有没有一个分别自在变化为因呢？那里标三。然后呢，到39页第一行分别使我为因有没有？第一行。那是第四，隔壁一行就在旁边而已哈。或有分别无因无缘者有没有？那也是五。然后六在第四行啊，第四行不了知十二有知爱非爱缘起有没有？那里呢标六，标六。那么六这一段呢，其实又分成两个小段啊，因为不了知十二有知爱非爱缘起，故啊，于诸法互为缘生以外，别知有我作业受果，这是一个小科。然后呢，第二个，不知但由业果相续，缘起爱非爱果，别无我作业受果也。这有两个小段，到这里为止下画下夸弧，啊，画下夸弧。只有这第六个不正见哈、啊，分作两个小科，因为一个是要表作者，一个表受者。其实。不用再往后看了哈，各位呢就只要先看到这里好不好，就从38页哈，分别自性等为因，一直看到39页12345行中间无我作业受果也有没有，分作六句。那这个六句呢，请各位抄在你们自己的笔记里面，对照前面的长行文或者前面的序里面的这六个不正见，那么你们呢把它抄下来，那么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自己用你的话白话解释看看，这是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自己试着把这六段的解释白话作解啊，白话作解。那下礼拜呢我会简单的消这段文给各位学长来做一个参考哈。那我们今天呢时间也到了，到此为止。